这个老脾气还是改不了。他如今你大了，你就是不愿意读书去考举人进士的啊，你就是因为他知道宝玉不爱读书，宝玉不愿意考科举，不愿意做什么举人啊进士，你至少应该常常会会这些为官作宰的人，你应该常常见见这些人，跟这些部长啊，跟这些大官见见面，有机会常常跟他们做做朋友，谈谈讲讲仕途经济的学问。好，这是宝玉最气的一句话。注意一下，我们现在讲经济跟古代讲经济不太一样。好，我们现在讲的经济是跟财政啊、财务啊这一方面有关，古代讲的经世济民是比较政治的意思，就是做一个管理者，做一个国家或者社会的管理者，这个叫经世济民啊。经济就是对社会的整体的一个贡献，叫经济。他说你应该对于仕途经济的学问啊，也多能够跟这些人见见面，多谈一谈，将来也好应酬事务，你才能够懂得怎么在官场上相处啊，怎么去立足于官场，那也好将来应酬事务，日后也有个朋友。好，注意一下，这种史湘云十三岁的女孩其实已经懂得这个东西了，就是说你将来在官场上你不可能是一个人，你现在就要有很多的关系，我们叫人脉吧，啊，你这个人脉总要好，那么所以你将来至少也要有一些朋友啊，没有看你成年的只在我们这些队里搅些什么。好，史湘云这个话有点不太像史湘云啊，就史湘云其实蛮男孩子，个性也蛮大辣辣，可是大概因为慢慢长大了，又常常听大人讲，就说你不要老是在我们队里，这个队里讲的是这些女孩子圈，姐姐妹妹老是跟姐姐妹妹混在一起啊，就不要在我们队里搅些什么。那宝玉听了以后，你看宝玉的话讲得非常重，宝玉很少这样发脾气的，他就不叫云妹妹了，他叫姑娘，那请别的姐妹屋里坐坐啊，意思说你滚吧，其实讲得很难听，说你不要在这里了啊，你到别的姐妹屋里坐坐，我这里仔细脏了你知经济学问的啊，就说我这个房子很脏，我不是什么雅人，那你要做官，你要谈什么国家大事，你到别的地方谈吧。所以我常常想说宝玉活在今天他也蛮难过的，整天大家都在谈政治，他都要快疯掉了，所以他其实很痛恨，因为他觉得那个东西很虚伪，然后那个东西其实是一个假的东西，啊，所以他宁可觉得人活出一个像人的样子，一个真性情的部分。那这里面当然是曹雪芹个人的经历，因为曹雪芹本身在这种世代的荣华富贵里，他看尽了所有官场的这种关系，所以他极其厌恶，啊，痛恨跟厌恶，所以他会觉得人的一个基本的，他宁可说好袭人生病了，我去为袭人扇扇扇子，他就觉得很好。可是对他父亲来讲，这个男孩子当然做这种事情是没有出息的，你总要学着做官啊，因为这个家族已经好几代做官了，所以他是被注定一定要去做官的。可是宝玉就觉得我去跟这些姐姐妹妹混在一起是他的快乐，所以史湘云讲出这个话以后，他立刻给他难堪啊，就说你到别的屋里坐坐，我们这个地方太脏了啊，脏了你这个知道经济学问，说你一个女孩子竟然也知道经济学问，他说你就到别的屋子里去啊。好，所以我们看到史湘云这个时候当然有一点拉不下脸来啊，就是被宝玉讲说你给我出去吧，你少在这里待了。所以袭人就赶快有点打圆场啊，袭人就说云姑娘你快别说这些话了啊，他说这些话上回也是宝姑娘宝钗说过一次，他也不管人家脸上过得去过不去，就咳的一声拿起脚来就走了。好，注意我觉得《红楼梦》用的极好的东西就是动词，我们很少会说脚拿起来就走，啊，拿起脚来就走，因为我们常说拿起东西来就走，可这个拿起脚来就走就是说一点都不迟疑的，啊，一点都不犹豫，拿起脚来就走了，因为宝钗讲了他不愿意听的话啊，因为宝钗也跟他说哎呀你也不小了，你应该读书做官去学学跟这些大人相见。所以我们看到这等于是一个用反面的方法在讲宝玉拒绝长大啊，宝玉拒绝长大，因为他知道一长大他就要应酬事务，而他最讨厌是这些东西，他觉得那个世界当中没有真性情，全部是一片假的谎言，而且在那个谎言当中甚至无法看穿这个是谎言啊，所以我想也只有在这么好几代的荣华富贵，他才看到官场的腐败， 或者官场里面令人恶心的那些部分。因为我们通常一般人不会有这么大的偏见，可是我特别要提到曹雪芹他们四代的这种家庭，其实是非常复杂的官场里面的纠葛，他们全部看到了，所以他知道这种斗争是什么斗争，所以他也极其厌烦这个部分啊，他才会有这么强烈的这些反应。好，所以袭人才劝史湘云说：“云姑娘，你快别这么说了。上次也是宝姑娘说过一次啊，不管人家脸上过得去过不去，宝玉咳的一声，拿起脚来就走。那这里宝姑娘的话还没说完，就看他已经走了啊，就他根本不等宝钗话讲完，他拿起脚来就走。”所以你可以试试看，我们其实在现实世界不太会像宝玉，对不对？啊，你下次坐在一个桌子上，有人在那边谈什么选举，你拿起脚来就走了，那对方大家觉得很难堪，可是我们也不太会，我们大概应付两句这样子。可是宝玉就说，你要谈这个我就不要听了，我立刻就走啊，就是他其实觉得够不够烦呢？你还在谈这个东西。好，所以我们看到宝玉的个性非常明显，他是在排斥这个，他因为他太看穿这个部分了。好，所以拿起脚来就走，那宝钗就当时羞的脸通红啊，就是脸上不好意思，因为就是这很不礼貌，就是人家来做客的啊，劝你几句要你读书考试做官也是好意，你就给他脸色看了。可是宝玉的个性就是说，他不要一个年纪轻轻的人就已经这么不谈梦想，而去谈这么所谓世俗的事情，他立刻就给人家难堪啊。这个宝钗就不知道怎么办，脸通红，然后看着宝玉，不知道说继续说下去好还是不说好，就根本不知道。那袭人就说啊，你看幸好是宝姑娘，宝钗度量很大，无所谓，如果是林姑娘那还得了，那不知道要吵得什么样子了。就说林姑娘这个个性这么极端的，如果宝玉这样给她难堪，那不知道怎么办了，所以幸好是宝姑娘啊，她气度比较大。那好，我们看到袭人在这里讲的这个话又开始在赞美宝钗了，他就说宝姑娘真是叫人敬重啊，就说她真是让人佩服，让人尊敬，让人看重。他说自己扇了一火，就是有一点不好意思，脸红，觉得被宝玉羞辱了，自己一下子不好意思。那袭人觉得自己过不去，以为宝钗生气了，只当她恼了，谁知道后来还是照旧一样。好，你注意一下，这里面很有趣，就是他写到宝钗是从袭人的嘴巴讲出去的，就袭人认为宝钗真是了不起，就是别人这样子侮辱他，他还这么有涵养。好，我们也可以说，你可以完全从反面去看，这样可以了解吗？所以《红楼梦》的有趣就是这是两面的。我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看的时候，其实很喜欢宝钗，觉得哎，宝钗真是懂事，真大方。然后你现在觉得哎，真是蛮可怕的。就是十几岁他已经没有什么脾气了，就他可以在这种时候他也就是个样子。那么你也会觉得，我们不是觉得年轻时候他应该有性情吗？可是他已经磨练到他也知道这个时候他就是要有分寸了，他只有礼教没有性情。那我们都觉得礼教并不坏啊，礼教是好事，可是一个人只有礼教没有性情其实也很可怕。好，所以这里面你可以看到袭人讲出来的这个宝钗口中的宝钗很有趣，因为袭人在赞美他，可是你换一个角度不见得会这样赞美啊。就是他说后来还是一样，大家好，没发生过这个事，真真有涵养，心地宽大。好，我们看到这是对宝钗的赞美啊，就说这么有涵养，这么有教养，心地这么宽大。那谁知道这一个啊，就是宝玉了，因为宝玉在面前他不太好意思讲，反倒同他生分了啊，就是反而宝玉后来就跟宝钗有一点隔阂。好，现在我们知道为什么宝玉跟黛玉这么亲，他为什么跟宝钗很好可是又会有一点距离感，因为凡是跟他没有那个童年青少年的共同性情的认知的，他就会有一点疏远，他觉得你们要做大人你们就去做大人吧。所以现在史湘云也发生了同样的事，宝钗也发生了同样的事。记不记得我们刚刚讲说这三个女性在她身边是最重要的，可是已经分出来了，那下面就更明白了啊。我们看到那个林姑娘见你赌气不理她，你得赔多少不是啊？就说如果是林黛玉，你跟她赌气不理她，你要赔多少次的不是啊？这个我们前面都看到过，那个宝玉会在林黛玉面前一次一次的道歉，一次一次的道歉， 他都不一定原谅你。可是你看宝姑娘这么快就原谅你，他意思在比较说，你看宝钗多了不起，如果是林姑娘还得了，不知道闹翻天了。可是下面你看到这句话，宝玉说林姑娘从来说过这些混账话不成。他说他说过这么混账的话吗？好，我们就觉得真的大吃一惊，就是他觉得叫人家读书、叫人家做官、叫人家应酬事务是混账话，所以他很讨厌史湘云跟宝钗的部分，是觉得这么小年纪轻轻十几岁已经开始满脑子这种东西，权力、世俗上的应酬啊，就是他觉得在性情的纯粹度上他不要一点点这个东西。所以他说林姑娘说过这些混账话不成，他说如果他也说过这些混账话，我早跟他生分了啊！就是如果他也说这些混账的话，我早就跟他没有这么好了。好，注意一下，等一下大家会发现，这个时候林黛玉刚好站在外面听到了。我不知道大家如果有一天听到你最情感最深的人，在所有别人的面前，不在你的面前讲这个人是我的知己的时候，大概你心都要碎掉了啊！就是林黛玉在外面就哭得进不来了。因为他会觉得说两个人老在那边纠缠，也不知道你爱我还是我不爱你之类的东西。可是忽然听到宝玉在别人面前说林黛玉说过这么混账的话吗？他如果这样说，我也不跟他这么亲了。那显然宝玉认定了黛玉跟他是最亲的。那这个不完全是爱情，这里面有一个是知己啊，就是宝玉觉得他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个部分只有黛玉知道，其他人都不懂啊。所以这一些部分我到现在我还是觉得不是一般人很容易读懂的，因为我们多多少少觉得宝钗也没有错啊，史湘云也没有错，可是为什么宝玉这么激烈？我刚才特别提到说，你只有从作者的遭遇来看，就作者对于官场太过厌烦，他太看透彻了这个东西，所以他觉得任何一个人，尤其在年轻的那么小的时候就已经沾到一点点这种习气，他就不要跟这个人来往，所以他这个东西他是很极端的，非常极端。